美国公开怒批中共，日本 4.0 北京出丑，宏福苑大火燃烧北京，高瑜质问边个要保护李家超，一带一路又爆煲，尼泊尔起诉55名官员和中国公司，流尼旺紧急警告话拒绝和天津合作，玻利维亚大转向，新政府恢复和以色列外交关系。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战机上个星期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军机，事件持续发酵。在9号，美国首次就事件强硬发声，点名批评中共，公开力挺日本。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号晚间表示，中国的行动不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他同时强调，美日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更加强大，美国对盟友日本的承诺坚定不移，双方正就事件以及其他议题保持密切联系。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报道，两架中共军六 K 轰炸机和两架俄罗斯图95轰炸机出现在东海至日本四国附近的太平洋，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据称中俄飞机未侵犯日本领空。日本表示，这个是明确策划的对日本的示威行动，日本表达严重关注。而与日本的讲法相反，中共一直宣称已向日方提前通报了相关训练。央视旗下新媒体账号玉渊谈天亦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他的微博影视账号第一次发放影片，据称是辽宁航空母舰编队101舰和日本昭月号驱逐舰116舰的无线通话录音。这段录音一出，立即在日本社交媒体引发热烈讨论。有日本网友就这个录音表示，这段录音疑点太多了。第一，录音中日方女性说话竟然是中国口音。第二，日本军方不可能在现场随意批准其他国家在日本防空识别区内进行军事活动，这个和实际行动流程完全不符。第三，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亦不是负责处理防空识别区通报的单位，在这种空域发现对方军机时，正常程序应该是战机紧急升空应对，而不是由舰艇和对方进行所谓确认并同意。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0号亦就事件作出回应，他作出了四点说明。第一，中共只通报了要开始训练，但未提供训练地点、规模、时间等重要信息，亦未发出航行或航空警告，造成安全风险。第二，日本战机为保卫领空进行拦截是正当而且必要的行动。第三，日本 F-15 没有用雷达照射中国舰载机。第四，事件的核心是中国持续约30分钟用雷达照射日本战机，属危险行为，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日本已经要求中方防止再发生这类事件。小泉仲表示，自卫队在高压情况下仍冷静应对值得自豪，日本将持续加强警戒并与中国保持必要沟通。有网友讽刺说，中共媒体的逻辑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按照中共的逻辑，2001年的南海撞击事件是中共无礼妨碍美国合法合规在国际空域飞行的碰瓷事件，中共应该就24年前的无礼行为向美国道歉。有网友表示，中共战狼会道歉的可能就很低了。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大埔宏福苑大火持续引起海内外关注，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日前发表评论，并在8号透露有警察上门做笔记。警察询问他为何撰写两篇有关这场火灾的文章，他当场反问誰要保護李家超啊？另外，前民陣副召集人黃岸賢近日亦因言獲罪，被港府施加了兩項罪名。8號，高瑜在他的 X 帳號發表文章表示，朝陽區和和平街派出所的兩名警察當日來到他家進行所謂的警訊筆記，雖然對方出示了警官證，但並沒有任何司法手續文件。他說这两名警察主要针对他12月3号发表的两篇宏福苑大火的文章，警察首先询问他写作的原因。高瑜回答，香港发生严重火灾，造成大量居民伤亡，能不关心吗？不关心还是中国人来的。至于资料来源，他说明主要依靠香港和海外媒体。随后警察又问他为什么要写什么是李家超们的既有利益，不就是用武装警察用国安法镇压了反送中后获得的一切吗？高瑜强调，李家超是在反送中运动之后上任，而很多被羁押的民主人士都是我的朋友。他认为火灾发生在李家超任内，他应该负起总负责的责任。高瑜还指出，香港市民当时提出的四大诉求，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监管失职等，哪一条不符合法律呢？他质疑政府不但没有回应市民的合理诉求，反而拘捕发起联署的人士和前区议员，使用国安法罗织罪名，这个不是阻止市民追责吗？他进一步表示，宏福苑大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居民早在去年就开始为维修缴费，并多次反映火灾隐患，不过政府部门始终没有处理，现在火灾原因已证实，防火网并不阻燃，窗口还使用了易燃的发泡胶板，这么多制度漏洞，这么大的贪污，不是人祸是什么呢？两个警察当时被高瑜问到口哑哑，唯有走人了。另据香港另一报道，前民阵副召集人黄岸贤因为在 YouTube 上披露他协助调查一宗国安案件时的会面内容，并在宏福苑大火发表了评论，被当局指控妨害调查、危害国家安全。案件9号已经在西九龙法院提堂，不准保释还押候讯。有人感叹，现在香港的言论管制已经跟北京一样了。近日，尼泊尔反腐败机构对外宣布，正同该国55名涉案官员同一间中国承建公司提出诉讼，指控他在博加拉国际机场项目中虚报造价、违规操作，导致大量资金损失。这个是尼泊尔首次就中共援建“一带一路”大型项目提出反腐败诉讼，引起外界高度关注。据大纪元10号报道，尼泊尔反贪腐委员会近日向特别法庭递交起诉书，将矛头同时针对多名尼泊尔前部长、高级官员以及中公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指控双方串通，通过操作招标、抬高材料价格等方式，令机场造价虚增了3-5成，造成约7434万美元损失。反腐败机构要求涉案人员赔偿6300万美元，这个是当地目前金额最大的一宗反腐败索偿。博卡拉机场原本被宣传为尼泊尔的国家工程，项目耗资2亿1600万美元，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并作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在2023年建成启用。不过自机场启用以来，国际航班稀少，营收有限，亦令外界质疑尼泊尔是否有能力偿还中国贷款。早在2023年，有海外媒体披露机场工程存在问题，尼泊尔反腐败机构随后立案调查。今年9月，当地爆发大规模青年抗议活动，矛头直指腐败和裙带关系，并最终导致时任总理奥里下台。奥里政府当时和北京关系密切，多次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为平息局势，尼泊尔临时政府承诺对腐败零容忍。这次诉讼亦被视为重建公众信任的重要动作。外界关注的另一点是，尼泊尔这次点名起诉中国建筑企业，是他们首次对中共参与的重大基建项目正式启动反腐败程序。尼泊尔在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感指数中排名靠后，亦令公众对大型外资项目格外敏感。中共外交部就事件回应说，博卡拉机场严格执行质量标准，否认所有腐败指控，并强调机场运作正常。不过这一表态未能平息质疑声，尤其是在印尼高铁等项目先后被爆出成本过高、债务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外界持续关注一带一路项目的透明度和可行性。外界分析，这宗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很可能会影响尼泊尔明年3月的大选。在9号，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牛尼旺议会大楼前的行人路两侧，向当地人讲述中共活摘的罪恶，以此唤醒当地能拒绝再同天津有潜在的来往。资料显示，牛尼旺是法国在印度洋上的海外省和海外大区，和法国本土享有同等地位。早在2014年10月，天津市和牛尼旺大区正式结为友好交流和合作关系。当地法轮功学员为吴尔团体和人权组织，早在2021年曾向地区政府提出警告，要求停止和天津的官方合作。天津被指是中共活摘的重要基地，不过牛尼旺不单止继续保持合作，还推动影视、大学和医院等领域的交流，甚至投入公共资金支持和中共官方机构的合拍项目，引发当地民众担心。当日上午，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耐心细致地向路人讲述中共近30年来的迫害真相，包括活摘、剥夺信仰自由，以及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造成的文化渗透和灾难。很多人听完之后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有些人轻轻拍学员的膊头，表达他们对学员在迫害中仍坚持信仰的敬意和同情。亦有不少人表示会将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话给身边的朋友听。玻利维亚新任右翼政府9号宣布将恢复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这个标志着这个南美国家正在经历一次明显的地缘政治转向，亦结束了过去近20年强烈反西方的外交路线。据法新社报道，玻利维亚外交部长阿拉马约当日将在华盛顿会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商讨恢复两国关系的细节。两年前，玻利维亚前左翼政府因不满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宣布与以色列断交。当时的玻利维亚是国际上最强烈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国家之一。玻利维亚现政府表示，恢复与以色列的关系是总统巴斯推动的新外交方向之一，目的是在于重建国家的国际形象，扩大经济合作，并加强对玻利维亚和海外公民有利的伙伴关系。外长阿拉马约这个时候正在华盛顿进行密集访问，并与多名美国官员会面。玻利维亚政府正努力缓和过去长期紧张的美波关系， 试图摆脱前任政府社会主义运动党时期的强硬反西方路线。那段时期，玻利维亚不单止在经济上被孤立，还与中共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保持密切关系。上个月，巴西政府已取消对美国和以色列旅客的签证限制，被视为重要的善意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在宣布将与阿拉马约会面时特别表达感谢。他透露，在巴斯于10月19号胜选后，他就第一时间致电对方，希望两国能够开启关系新篇章。巴斯在上个月正式就任总统，结束了前总统莫拉莱斯和他创立的社会主义运动党长达近20年的主导地位。随着新政府上台，这条持续20年的外交路线现在正被彻底改写。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